弟兄姐妹平安，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我不知道昨天情人节大家过得好不好，我昨天晚上是烧了一顿美味的情人晚宴呀，所以迎接远方来的朋友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连续两个晚上我们都分享到差不多过12点，所以我们是在0点之后第一声的问候说情人节快乐。我想在座的大家似乎也有各样的形式来欢庆情人节啊。在昨天的情人节中，我也知道有人再一次决志信主，实在是感受到上帝实在将他的爱放在我们的中间。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把我们看为永远的情人呢？多少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落的，没有人爱你，但是你要知道吗，耶稣怎么说？圣经说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是被耶稣爱到底的，他不仅为你上十字架，为了爱你复活，同时他也爱你到世界的末了。我告诉你，在新天新地仍然迎接你。既然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你到底，把你视为永远的情人。问题是说，你能不能也把耶稣当作永远的情人呢？弟兄姐妹，耶稣也一样是我们的情人。如果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岂不我们天天可以过什么节啊？情人节。所以我们也是大情人，对不对？每天可以活在爱的里面。今天我就要讲耶稣爱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记载着一个美好的故事。耶稣遵循天父的旨意来到了撒玛利亚人的中间。耶稣坐在雅各井旁等候着一位前要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原来耶稣早就看到他生命中的饥渴和需要，耶稣要将永流不竭的活水要赐给他。在上一个主日我已经讲了前半部，今天我要接着讲下半部，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爱的故事。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4章6节，我们一直要读到30节，我们就带着一个领受爱的心来读。我们一起，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叔叔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耶稣说，凡喝这回的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明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所行一切的事都得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愿圣灵在我们心里继续动工啊，将这些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让我们里面真的明白。我会今天按照这个圣经有几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第一节的经文是在十五节，妇人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上一堂的信息讲到，当撒玛利亚妇人听耶稣说，第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第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于是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这是一个干渴的人伸出双手向赐生命的主发出的叹息和渴求。前不久我讲了一堂信息叫枯干的手，在这堂信息里，当我奉主的名呼召的时候，有慕道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向主伸出了枯干的手，表明自己需要主的医治和拯救，于是他就得着了。许多的日子我在福音班碰到他，但是我看他那个时候他讲的话总有一个跟耶稣中间的那一段的墙，你总知道他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你们在做什么，好像总是一个局外的人，你们拼命的拉他，他好像也不进来，他总在思索一些什么。但是当他那一天向耶稣伸出了枯干的手，我再到他家里去探访的时候，事情完全都不一样了，你会感到他已经是家里的人了。原来上帝用圣灵的活水在他的里面涌出来了，他得到了那永远的活水，里面不再一样。那一天我看到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毫不遮掩的向主伸出了枯干的手，表明自己需要主的更新和充满。就像这位找水的妇人对主说的，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在想说，一个人开始能在灵里看到自己的干渴，看到自己的枯干，且对耶稣有一个渴慕的心，这是生命复苏的迹象。大家或许在病床上看过那些在急诊间里面抢救的病人，在心肺机整个的荧幕上突然开始出现心跳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惊喜起来，说他活过来了，有生命迹象了，原本一条直线的突然开始有启动了。我曾经看过宋尚杰博士的日记，他写到有一次他在布道的时候带着两个球上台布道，这两个球一个是皮球一个是泥球，他到了台上先把那个皮球往地上一扔，砰一下子抬到顶上，他说这个球是有生命的，当上帝的话活的水下去的时候，他就有反应，从地上可以跳上来。但是他接着又拿起另外一个球把地上一扔以后，就砰一下子整个球就碎掉了，这是泥球，这是没有生命的。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话，对耶稣的生命之道即刻就做出了反应。我想到了圣经上另外一个故事，有十个麻风病人，他们非常的凄惨，你知道那个时代麻风病人是成为一个不洁净的，所以当人还没进来的时候，他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你不要过来，我是麻风病人，所以他们永远是躲在人的外面，世界的外面在过日子的。当他们知道耶稣要入境那边的时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耶稣也能够像医治别人一样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就说，耶稣可怜我吧，耶稣可怜我吧，救救我吧。是的，耶稣就医治了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祭司那边去检查是不是洁净了没有。十个人都走了，只有一个人回来将荣耀归给了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是的，九个人虽然得到了身体上的医治，却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他们仅仅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神医，没有把耶稣当作上帝。九个人像泥球一样，他们没有反应，只有一个人是皮球，他弹起来了，把荣耀归给了上帝。当撒玛利亚妇人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主的恩典就立刻临到了他。这个已经 死过去的人立刻就有了生命迹象，他的生命开始复苏了。好奇妙啊，我的外婆是个基督徒，妈妈是个基督徒，几十年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生活，但是我对上帝没有感觉，我就像一个昏死过去的一个人一样。直到那一天，牧师在探访我的家，只做了一个邀请，志刚我们来祷告吧。我心里还想，祷告就祷告，我听得多了，你先祷告吧。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上帝啊，愿你能够来帮助我能够认识你。只有这么小小的一点信心，但是我却带着我的诚实叫了一声阿爸天父，就因着这一声的叫，生命的活水就流进来了。直到今天，我直到今天就因着那一声的叫，我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什么叫有灵的活人？上个礼拜天我们聚完会以后，就在啊主日学里面，我们是在一个丈夫班啊，也我知道也有妻子班啊，也有丈夫班。弟兄姐妹，弟兄们一个一个上去分享，一个弟兄上去分享，只是分享生活上一个小的场景。他是讲说，那平时都是太太做菜，他呢就是帮助洗碗筷。他说我的太太烧菜的时候，常常是按着菜谱要像烧美味佳肴，但是他呢每一次呢就把所有的料全部放在上面，每次用一个盘子呢只用一次，就用像个大厨一样，就好像有下手马上就会洗掉一样。所以每一次吃完饭，他说他要洗的只有半小时以上，也是蛮辛苦的。 OK， 那一天他下班晚了，是晚了一点，非常的疲惫。回到家了以后，太太就跟他讲，今天你就不用洗碗了，我来洗。那他就去回到房间，就去瞌睡去了。但是心里于心不忍，觉得太太已经为了做了这么一桌美味佳肴，然后又不洗碗，心里觉得是有点过意不去，但事情也就过去了。到了一个礼拜五，大家在分享妻子之爱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他就随意讲出来，讲完了之后，随意就眼角看了一看妻子，想不到妻子满眼眶里都是泪光。他突然心里被震动，他觉得我为什么只是讲太太讲一声好，太太竟然眼眶里都是泪水，我为什么这么临时，好像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好好的在众人面前赞美过我的太太。问题不是那一天，问题是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在分享的时候已是哽咽了十几次，没有办法把话讲下去。这种里面的内疚，一个生活的小场景，你可以看到我的弟兄是活的，是有圣灵在里面的。不仅是他，问题是我们这群大男人了，好像差不多都要哽咽了。在下面听的圣灵就在那个会场上自由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有深深的责备。我们的老师很好，他出了一个题目，你能不能来大扫除。每个人发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卡，一边是上帝的恩典，还有一边你要大扫除，你生命中还有什么地方是对不起妻子或者是亏欠上帝的。所以我在大扫除下面写了一个，我对妻子的赞美还不够。都是活人了，我在那天真的是看到活人了。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你里面？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绝对不是一个道德感在你的里面。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什么球啊，皮球，不是泥球。对你旁边人说，我是皮球。对他说，我不是皮，不是泥球。好，回泥球就没有了，泥球就破一下没有了，哼，笑笑就没有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要说，除了耶稣的生命，世界上其实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成为里面最深的满足。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个飞鱼菲利普斯吸毒的丑闻，他后来被世界泳联停赛三个月。世界泳联的理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停赛他三个月？因为吸大麻的是世界也很多，但是因为他实在是许多青少年的英雄和偶像，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但是问题是说什么呢？这样一个得到奥运八块金牌的人，每天在水里打滚的人，是世界上荣誉最高的人，却是一个干渴的要死的人。问题是多少的青少年说，以后他们也要这样，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枯干。我想到一个小故事，什么是最富有的？他讲到了一个富有的人，这是我多年看到的一个小故事。他说那一天，一个庄园主，他每天的早晨会骑着他的马，就在他的庄园里溜达。他非常欣赏自己所有的田产，非常欣赏他下面所有的农奴。他就骑着马一边走过去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木屋，他看到了汉斯，是一位黑人。 正在低着头，嘴巴里嘀嘀咕噜不知道嘀到什么。他就跟汉斯说，汉斯你在讲什么？汉斯说，我在祷告。祷告？谢饭祷告？他就看到他前面是一块黑面包，他心里想，如果我吃这个早点是这个黑面包的话，我才不会感谢上帝呢。然后说拜拜。结果这个汉斯就叫了老爷，老爷，他说我跟你讲，在凌晨的时候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对我说，今天晚上村里最富有的人要死了。你不要乱讲，你这么不吉利的话，你讲什么死了不死了的，这个梦你不要去相信了。于是他就骑着马就照样兜了一圈，然后慢慢的就走到了家里。但是因为这句话就突然进到他心里以后，他心里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我们村里最富有的人要死了，今天晚上那也没事。当黄昏的时候，他这种不安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因为他想到在方圆几十里的时候，唯有他是最富有的，最富有的人要死掉了，哇，这还了得？再想想周围的那个几个地主庄园主都没有他富，甚至上百里都没有他富，那一下他不得了了。晚上赶快打电话叫他的仆人，悄悄快把那个他的家庭医生去快快的请来。所以这个医生就整整跟他检查了各样的检查，陪伴他一直从黄昏开始，一直到整个到黎明。老爷啊，我实在跟你讲，你的身体像牛一样的壮，绝对不会死，而且天已经开始亮起来了。好了，真的天也亮了，也不会死了，你走吧。医生走了，过不了几分钟，仆人就进来报告了，老爷，那个黑人穷汉汉是死了。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他的问题其实题目是说，谁是最富有的人？只有那个汉斯，是黑面包的那个汉斯，他得到了活水，虽然他吃的是黑面包，却能够心满意足的去见他的主。我想到我的外婆也是如此，那一年他要被主接去了，我没有办法因着身份的问题去看他，何等大的遗憾啊。他最喜欢我这个外甥，我也很喜欢这个外婆，而且我这边已经信了主。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舌头都大了，我就知道已经不巧人事了，所以我都电话中都急得哭啊，我觉得这是何等的遗憾，我不能见。但是我的外婆却安慰我，外甥不用急着赶出来，外婆活到100岁也是会死的，她那时候那一年是92岁，她非常满足的对我说，我们天上见吧。我知道我的外婆是非常富有的，她得到了活水，就像这个汉斯黑人一样，她是得到一个活水的人。我分享第二句话，在16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当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耶稣突然转移话题，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接下来我们就从耶稣的话里了解到，原来这个妇人已经有了5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这几句对话中，给我们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是，福音首先会涉及到人的罪。福音首先会涉及到人的罪。耶稣这句话里有相当清楚的道德成分。耶稣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回避这个尖锐的，甚至叫人十分难堪的问题，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的，找义人还找罪人？就是来找罪人的。上周礼拜五的小组聚会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要分享你在墓道中第一次与主耶稣相遇的属灵经历。我相信每一个与主真正相遇的人，他都会在道德层面上，记得在道德层面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接受耶稣的拯救。我是在读一本小册子的时候，因为上面写的有32条上帝要审判的罪行，他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请你读32条。哇，我一读10条8、9条与我有关。就在那一天，我亲自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是我的救主，我被圣灵光照。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明白，什么叫传福音。记得耶稣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叫传福音，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说，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非常清楚。传福音就是要奉他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这叫传福音。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反观我们平日向人传福音， 我们或许会不断地向人强调上帝的爱，却很少有习惯与人真实分享自己是如何在过犯罪恶之中被主拯救的经历。我提醒大家注意，在保罗的书信中，你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中，你可以看到保罗讲到自己得救见证的时候是如数家珍，每一次跟别人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他告诉别人过去是如何活在过犯罪恶之中，耶稣让我活过来。也因为这样，我们很少跟人分享自己过去怎么被上帝得着的，以致我们也很少有机会，也很少有感动，也很少有勇气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在道德层面上与主接触，他就不会对主耶稣的生命产生出真正的兴趣和向往。我们可以思想，如果耶稣不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带出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中最底层的问题，那他对耶稣要赐给他的活水仅仅只会理解到耶稣可能会带给他的一口井只不过比雅各井更棒的井而已。所以在十二节你会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难道你给我的这个井要比这个井还大吗？你看他仅仅如果不涉及道德问题，他只是看到一个眼前的事实，需要一口更厉害的井。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到他还不明白，他只图省力，只要不要老远就打水就可以了，只要有现在这样电动的机井在你家里就好了。直到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撒玛利亚妇人的道德中的幽暗才被上帝光照，他生命中的饥渴才被耶稣点醒。如果我们从今天起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慕道友，一些慕道友与我们做朋友多年却对耶稣一点不感兴趣，其中的，我说不是所有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此。我想我们彼此间的交往可能太过肤浅，他或许感受不到我里面真实的生命，而他心灵深处的饥渴的问题或许也从来没有被我带到耶稣的面前去得满足得光照。我们来看撒玛利亚妇人以后怎么样，他是怎么向人传福音的。圣经说他来到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呐，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罪恶的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个人就是我的救主，就是基督吗？如果耶稣与他传福音的时候不涉及他的道德，不满足他里面的饥渴，那么撒玛利亚妇人绝对不会有如此般获得新生命的感动和重生的喜悦。如果保罗不在道德层面上跟主相遇，保罗绝对不会对众人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因为是得到了那里面道德最深的那个冲击和满足以后，他才会雀跃，他才会这样的呼唤起来。同样的道理我再把它延伸开来，反观这二十年来北美大陆知识分子大批归主的情况，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可能是通过大型的布道会和教会所聘请的特别讲员的带领我们信主了。这些布道会所传讲的信息基本上是讲员个人的信仰经历，这里讲的是教会弟兄姐妹所传达出来的上帝的爱，这里面有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有合理的科学认证等等。这些讲题作为福音预工都讲得不错，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信仰的根基却是十分的有限。如果我们传讲福音主题不能强调悔改赦罪，不突出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不聚焦在以敬拜神为生命的核心，那么我们的信仰一开始就会先天不足，陷于表面化，缺少悔改的经历。若再加上这个人自己也不好好读圣经学习上帝的话，或者教会里平日所传讲的信息比较的注重会众流行的口味，不能明确的坚持不懈的把神的系统的道理系统的讲个明白，那我们弟兄姐妹会在许多的方面就顶不住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压力，顶不住那世界的诱惑和文化的变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大陆知识分子在信主以后流失率很高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在这句话语前面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神光照，我在想说，神啊，我们要亡羊补牢，要努力传悔改赦罪的道，使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里有根有基。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 这几句的对话中给我们第二个提醒。刚才一个提醒非常清楚，所有的福音要传的时候必须涉及道德层面。第二个是说，在第二个提醒是说，耶稣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耶稣他是特地来到撒玛利亚村庄，在雅各井旁等候撒玛利亚妇人，要亲口对他说话的目的不是要干涉他的饮食，而是要解决他生命的饥渴。这是上帝的大爱。耶稣明明的对门徒说，我今天来到撒玛利亚，来到这个雅各井旁，为的是遵循上帝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而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工作，就是要将撒玛利亚妇人借着耶稣从极其沉痛的罪恶感和内里的伤痛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在圣经的记载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那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什么时候出来打水的？正午，就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出来打水。这个时候大热天，一般人是不会出来打水的，一般打水的时候差不多是傍晚太阳西下的时候下来来打水的。所以大多数的解经学者认为，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在中午的时候来出来打水，是为了避人耳目。可见这是一个活在阴影中的人，在一次次热闹的婚姻的表象的背后，他里面有着许多伤痛。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耶稣正午来到井旁等候他，这是上帝何等的怜悯和慈爱啊。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会更加的理解耶稣的话，什么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相遇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实在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个故事历来被公认为是个人谈道的典范。如果你要学习个人谈道，所有的讲员最典型的例子就会把这个东西来告诉你，告诉你耶稣是怎么来谈道的。你看耶稣是何等的巧妙啊！耶稣从一个需要，从井水谈到活水，从身体上的饥渴谈到心灵的饥渴，而那个切入是何等的自然啊！所以他说，我们要去跟别人传福音啊，都要学像耶稣一样，就这么切入了。但是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最令人感动的是，上帝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要我们好好学习他的怜悯和慈爱。在这个故事中，当我默想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我似乎看到的是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被神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大家看到后面有没有慈爱啊？在审判背后，上帝有一个慈爱。原来他们犯罪的时候用什么遮体啊？无火所住的叶子，这个叶子一吹就没有了，对不对？能够御寒吗？能够遮羞吗？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临走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什么东西遮羞啊？皮做的衣服，皮子做的衣服遮羞。弟兄姐妹，你们想到吗？皮子是什么来的？是要杀去一头牲畜。圣经讲的非常的明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上帝的救恩已经扬在背后，上帝必须杀一个牲畜，流出血来，把那个皮子让亚当遮羞。我们其实在罪恶过犯之中的那一生，生命中的非常多的羞愧，我们是难以启齿的。但是上帝的救恩就像皮子一样，你知道吗？为我们遮羞啊。我在这个故事的默想中，我就看到那皮子的衣服为我遮羞，他杀了生为我遮羞，代替了我原来羞羞大大的就无花果树所做的那个衣服。这个故事里也令我想到什么？想到浪子回家的故事。我们新春晚会的时候有浪子回家，回家过年的故事。父亲给他什么？当浪子回来的时候，浪子得到第一个就是袍子。袍子是什么？儿子的权柄啊。啊，给他什么？穿上啊，鞋子，是儿子的尊严啊。啊，我们戴上戒指，你看到吗？神把所有做儿子给他的荣耀全部给了他。借着耶稣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使我再一次看到全本的圣经中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的救恩就像一件厚厚的衣袍，可以将我们侧身的羞耻都遮盖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为什么会活得这么潇洒？为什么能够在人前能够这样的笑出来？ 其实你的天良中有许多的亏欠，你都没有办法来讲。你可能会这辈子被人伤害过，但是你知道吗？你也一样伤害了人。你被人毒骂过，你也骂过别人；你也被人毒打过，你也抓到过别人；你被别人骄傲过，你也骄傲过别人。但是今天那天良的亏欠是因着那厚厚的袍子把你遮盖起来的。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妇人的面前，就是要将这恩典的衣袍披在他的身上，不让他继续活在罪恶的匣子中，不让他继续活在人的口舌攻击之下，不让他继续将自身的羞耻露出来。我分享第三句话，在23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把这句话来读出来，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争议的神学问题，哪里才是敬拜的地方。他接着这个问题要把耶稣令他尴尬的5个丈夫的道德问题一下子就扯开了。耶稣其实没有放弃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中的问题，他只是顺水推舟，想借着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告诉他你应该以后要怎样来敬拜神。这里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故事的背景。犹太人历来认为大卫在耶路撒冷建殿是因着上帝的带领，所以敬拜的中心非耶路撒冷莫属，而是被犹太人排除在正统之外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却看到基利新山是亚伯拉罕进入应许之地首次筑坛的地方，也是摩西带领百姓踏入应许之地带领众会众宣告祝福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把圣殿盖在他们的基利新山上，以示与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有别。但是耶稣这样回答他说，在21节说，妇人啊，你现在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24节，神的启示是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耶稣告诉他，从此以后从犹太人而出的救恩要流向全地，限定在耶路撒冷和基利心山上的敬拜都将废除，这样的争议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了。所以人们今天对上帝的敬拜不在于地点，而在于他的心灵和诚实。耶稣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耶稣这些话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的应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将我在主面前的一些领受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这个话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应用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今天人对上帝的敬拜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心灵和诚实。我再问了啊，教会有一次开退休会，就在很高的山上，有弟兄姐妹就好高兴，哇，这个山这么高，现在离神很近了。他说，弟兄姐妹，这个话对不对啊？啊，山很高，他说离神很近了，大家对不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啊，神是个灵啊，敬拜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山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基利心山可能比耶路撒冷更属灵一点呢。喜马拉雅山，对了，我弟兄说喜马拉雅山最高了，那是离神最近的地方了，是不是这样？不是。也有人说，哇，这个教堂造得好漂亮啊，哎呀，真的是让人感到神的同在。这句话对不对啊？你可以去想看到很多教堂只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现在里面已经没有敬拜的灵在里面。大家想过没有，在初代的教会，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他们离甚至连会堂都没有看到圣灵的同在。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就不能用错器官，要用什么？要用心灵，而不能强调地点和场所。只要2-3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耶稣说，我就在你们中间。弟兄姐妹， 这是个应许，你里面有这个确认的话，从此以后你不会被那些环境的东西可遮掩。我们两三个人依然可以好好的聚会，两三个人仍然是上帝的身体。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想到用诚实来敬拜神。诚实原来是神的属性，我们是按照他的诚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理当向他也要用诚实来敬拜他。上个礼拜的主日学，在婚姻班里，我看到老师和学员一个接着一个分享，非常的诚实，个个看自己合乎中道。后来我看到姐妹们也出来，不过他们出来很晚了，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今天这么晚才出来？大家说分享的还不够，还要分享。我感受到，我真的是感受到，人在诚实的上帝面前，当里面有一个诚实的品性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我多么盼望我们的磐石教会是有一个诚实文化的教会文化。诚实是一种文化，可以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不仅对上帝诚实，我们也对人诚实，也对自己诚实。如果我们大家都能以诚实为美，那诚实的本身就可以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也可以让真实的神真实的与我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神与真实的人同在呢，虚假的人神不同在啊。诚实要成为我们的教会文化。我第三个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神是个灵，他并不只是在圣殿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只是一个礼拜堂教堂里做礼拜的，或者在小组聚会时的基督徒。是啊，神是个灵啊，我怎么可能只是礼拜天做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小组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呢？我们不应该是一个 part time 的基督徒，因为神是个灵，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时间，都要活出基督的信仰，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因为神是个灵。关于教会的敬拜，我也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他们有时候会讲，哎呦，这个某某人敬拜的灵好强啊，哇，他一敬拜整个灵就起来了。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带领诗歌敬拜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我真的是看到过一个韩国的牧师啊，我们有两年的时间啊，在同一个教会中啊，这位牧师他带这个给他，在任何的地方，他只要说要开始敬拜，你就看到整个的，不管有多少的慕道友，有时候怎么想想，我们在基督徒一起敬拜的时候，那敬拜的灵好强啊，如果慕道友很多，那个唱都唱不起来。不，他在那边就一下子就可以带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原来一个人能够带起敬拜来，是这个带的人与上帝有个美好的关系。他跟我讲了两个例子，我深深的感动。那一天我回到他家里去，他就拿出来一本小册子，我翻开一看，原来是用韩文抄写的一卷福音。你知道他的太太工工整整的用那个钢笔将66卷的圣经从头到尾全部抄了一遍，不是他们没有圣经啊，乃是一个敬虔的心。于是他跟这个太太谈恋爱的时候，他的爸爸是个宣教师，说这个人，这个女子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师的太太。于是他们两个人被主呼召，就成为一个宣教师。他的孩子是个韩国人，但是他说我的孩子真的是不知道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是韩国人吗？在台湾很多年啊，又在美国，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孩子喜欢吃中国的牛肉面胜于韩国的泡菜，明白这意思吗？他的女儿是韩国人，但是他喜爱吃中国的东西已经胜于那个了。 OK， 整个的生命形态完全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走到哪里，只要歌声响起，你就看到神的灵就是光照，就是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我们来看有没有敬拜的灵，不是看他的歌喉，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他是个哑巴呢？如果这是一个哑巴，他发不出声音，但是他仍然是敬拜神，顺服神，跟随神，人们在他的生命中仍然可以看到敬拜的灵，看到他的生命就像一首赞美的诗。我在想说，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碰巧，或者真的神带领你走进一个聋哑人的团契，你听不到任何的歌声，你在他们的手势中，你会明白什么叫敬拜，什么叫敬拜的灵。所以如果你真的立志要在神面前成为神眼中的一个敬拜者， 你就要好好学习敬畏神、顺服神、跟随神。因为人看外表，人听外表，耶和华却查看人心。所以如果神不同在，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就无所谓什么敬拜的灵了。我在想到什么呢？第五点，我想到我们敬拜是有对象的。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天父，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蒙他的喜悦，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讨他的喜悦。就像保罗说的，我就想到两句话，我想到了一副对联。第一句话是说，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出处是什么呢？出处是说，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哇，我们就觉得吃喝跟神没关系啊、哦、他怎么说？吃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想到第一句话是说，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我横批还没出来，以后你们出个横批啊。第二句话是说，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哎，保罗的出处在哪里？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我们一起来，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第二句，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情人节，我们如果能够对耶稣的爱有一个回应，如果对耶稣永远的爱有个回应，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两句的话。一个是在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第二句话出处是在罗马书14章8节。一句话，为神活着，活着为神，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你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我第四句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圣经的28节29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圣经中耶稣来找撒玛利亚妇人，来与他谈论活水之源，生命之道。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约翰注意到了一个深刻的象征，撒玛利亚妇人在急切的要享用新的活水，就留下了旧有的水罐。他同时也放弃了老旧的宗教礼仪，开始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上帝。水罐是什么？水罐是撒玛利亚妇人原来生命的依靠，他从来就是靠这个水罐来打水的，来解渴的。他从来就是靠一次次的婚姻来打水来解渴的。若不是靠原来的水罐，那我靠什么来打水解渴呢？如果不靠着下一次的婚姻比这一次可能更好，我靠什么来过日子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在慕道的时候时有挣扎，我们就怕丢下原来的水罐。我们在笑问耶稣啊，耶稣啊，耶稣，信你是不错，但是你要我放下现在的水罐来依靠你，那我用什么来打水解渴呢？即使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或许我们还在挣扎，就是不肯放下水罐，继续背着水罐奔跑天路，背着水罐往城里跑，明白吗？最近我听到了一个国内的传道人的见证，他原来是一个职业律师，年纪轻轻的就写了很多本书，他算了一算已经有200万字了，他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见过他，但离上帝他觉得总是远远的，总是若即若离的，虽然有教会的生活。直到他说那一天啊，他在家里搬移书橱啊，里面的书搬到这个搬到那个，突然从高凳上摔下来，那一下摔得实在太重了，这个年轻人竟然拔不起来。哇、哦、他正在挣扎的时候，他突然一个圣灵的光照，上帝怎么说？耶稣话，两个麻雀他说不是卖一分银吗？若是不是你们的父不许，没有一个会掉在地上。哦，他说，神啊，麻雀掉在地上是你的许可，我这么重的一个人现在掉在地上一定是你允许的，什么事要发生在我的身上？突然一下子灵开启了，连这样一个悲惨的事，他突然开始赞美神，他知道天父让他摔下来是有极大的美意的，他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从心里唱出赞美的歌。他爬不起来，但是在笑着在地上赞美上帝，一个新生命开始了，一个活水流到了他的生命里面，枯干的生命开始有活水了。 又有一次在高等法院的门口，他去接一个上访者的材料，突然这个上访者一呼召，弟兄们啊，快上来，这是帮助我们的啦。你说很多人只是骗他们钱，但是他知道这个人是凭着良心，甚至不收钱还来帮他，那我们这边落难的难兄难弟都可以来帮助他。一个呼召，你知道多少人啊，拿着自己的上访的材料冲过来，要把这个材料塞给他。你知道他说我那一次是落荒而逃啊，我能做什么？他说就因着这个，我突然明白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做什么，我算得了什么？就在那一次，知识分子的那份自义清高，以为可以靠着自己这点本事替天行道的那一刻全部垮掉。那一天他明白了上帝的话，什么叫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帷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开始向神悔改，他说主啊，我写了200万字的文字了，出了那么多的书啊，如果我今天把这些文字换成猪肉，我的罪名还没有那么大，我真是要吃200万次才行了。我还以为自己这个人是了不起，靠文字写字吃饭的了不得，我今天才明白我真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写了很多不了不起，但是都是很多的废话，他知道没有生命的光照在里面，没有生命的写出来的。所以当大家他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听到要用200万字去换200斤的猪肉，200万斤猪肉的时候，所有的人会场人都开始笑起来了。但是大家终究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人放下了原来的水罐，他真的得到了生命的活水。圣经说那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撒玛利亚妇人原来的水罐是一次次的婚姻，是对自己的依靠，于是他渴了还要喝，喝了还要喝。我们今天的水罐是什么呢？我上一次已经讲了，今天经济风暴来临了，大家觉得能够成为我们满足的活水，可能就是那个有一个好的工作就是了。我说其实不然，即使一个工作狂也从来没有把他的工作当作他生命的真正的依靠，乃是工作背后的那种附加的价值感，被人接纳，成功，这些东西才是他生命的依靠。所以我们在想说，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水罐呢？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良心道德、健美漂亮，还是我们的工作事业、儿女教育、投资理财？这些东西都曾经是我们打水解渴的水罐，但靠着这些水罐打起来的水同样是喝了还会渴，渴了还会喝。今天耶稣不是要我们不努力工作，不是要我们不要有聪明才智，而是要我们改换安身立命的依靠。今天耶稣也不是要我们不提水罐不喝井水，耶稣是要我们去到那里，朝他那里去的永远不枯竭的活水的泉源。圣经这里说那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这莫非就是基督吗？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当她看到活水，她在第一时间做出了第一个人生的决定，就是放下原来打水的水罐，奔向那活水的源头。我相信从此撒玛利亚妇人会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就像她放弃原来的水罐一样，不会再去依靠下一个婚姻，不再去会寻找下一个丈夫，而去奔向那永流的活水，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这里宣告说，人若 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信这话吗？你愿意有开始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自己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干渴。亲爱的主，你光照我们，我们安身立命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们原来的水罐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仍然奉神的名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不愿意今天愿意向主伸出你的手，说主啊，我愿意得到那个活水。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圣灵感动你，今天是你和神相会的日子，是一个永远的情人节的纪念，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可以凭着你的心灵和诚实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在对你说话。有没有？有没有？ 我第二个呼召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如果你里面觉得自己饥渴，愿意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真正的扔下原来的水罐，将耶稣基督那永远的活水迎接到你的里面，当你里面干枯的心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所充满，如果有这样愿意的，你也可以向主伸出你的手。亲爱的主，愿你的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饥渴，看到里面的干枯。愿主你让我成为一个对你的话语有反应的人，让我里面有生命气息，让我里面有生命迹象，让我里面能够成为活过来的人，就像你当年用气吹在那门徒的身上一样。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成为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再一次，主啊，常常让你的灵充满我，让我被你得着，再一次的充满。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你纪念今天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你纪念每一个被你的话语所感动的人。主耶稣，谢谢你，你继续厉害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巴不得让我们一个教会成为活水的泉源，常常在这里可以看到欢然取水的人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门。